第十九章，青春期训练要点。我参加过一个周末的退休会，主题与教养青少年有关。那时我的儿女快要到青春期，我想了解这个时期儿女的教养问题，好有些预备。主讲人是个很好的演说家，他很机智，他在演讲中多次引用自己的经历。但是这个退休会使我很不安，他所讲的似乎都是父子斗智的故事，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像《疯狂杂志》中的间谍对间谍。我当时想，如果我要靠聪明来让孩子乖乖听话，可能会失败。现在我确信，教养青少年不是和他们斗智斗勇，而是一件更令人兴奋和满足的工作。扎根信仰。神的话语要使儿女在信仰上扎根。这段时期你对儿女的期望是他们能够成长为在神主权下的独立的人。很明显，在信仰上扎根需要圣灵在孩子的内心工作。没有一位做父母的能够代劳，单凭孩子自己努力也做不到。然而你可以存着希望来耕耘，期待神按照他自己的应许做奇妙的工作。在这件事上，你不可有一丝半点的骄傲夸口，只能心存盼望，默默的努力等候。在养育子女的每个阶段，你都希望在孩子身上看到信心。你训练、规劝、纠正和管教他们，也正是怀着这样的期待。牧养儿女有许多要点，例如诉诸良知，纠正和管教时注意品格问题，强调心是一生果效的源头，不要降低标准，以免儿女远离信仰。你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让他们认识神，从信仰的高度检视自己的生活。本书提及许多教养子女的要点，认真实践所结的硕果就是扎根信仰。回顾第三章图三，信心。儿女渐渐长大成人，认识神并敬拜神，由此走上信仰的道路。常常有人问我，你相信你的孩子将来一定会成为基督徒吗？很多父母极想在圣经中找到应许，说他们的孩子将来会持守这样的信仰。我不相信神的话中有这个应许。也曾经有人问我，假如你照着正确的方法养育儿女，难道神不会拯救他们吗？如果真有这样的应许，也不能让我安心，因为我没有完全照着正确的方法养育他们。当我回顾他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也像其他父母一样，希望重新再来。我深知自己的短处和有限。身为父母，你当然有理由希望儿女有着信仰。但你的希望要寄托在福音的大能上。福音既有吸引力，又适合人类的境况。神已经显明他对你儿女的大怜悯，因为他把他们放置在一个能听到他真理的家庭里。他们已看到神的恩典改变他百姓的生命，而你的祷告和期待就是让福音击败他们的抵挡，就像以前击败你的抵挡一样。大部分谈论青少年的书都认定他们是叛逆的，或至少认为他们存心试探父母掌控的限度。我对青少年的假设却恰好相反，我假设父母会真诚地教养儿女，而儿女则像提多书一章六节所说，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如果你现在觉得很沮丧，觉得青春期的儿女难以管教，并且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出了很大问题，我建议你阅读本书前面的章节，而且你要和家人一起悔改，设定新目标，转向神。因着神的怜悯，你们将会重新和好。你要寻求那位能使弯曲道路变直的神。我看到一些做父母的，他们陪伴儿女，和儿女一起度过分娩般痛楚的青春期，我真为他们感到高兴。在受苦的长夜里，神赐给他们恩典和真诚来寻求他，并且带给他们喜乐和平安的新生活。现在这些做父母的 终于可以和曾经叛逆的儿女一道，在神的国度里齐心努力。引导扎根信仰。父母在这个阶段要扮演引导者的角色，要鼓励儿女，并且在扎根信仰的过程里尽量地影响他们。在这阶段以前，你已经做了许多事，例如告诉孩子关于神的事，陈明神的特质，宣扬神的荣耀，指出生活在神保护下的祝福。你阐明人类生活的终极目标是荣耀神，并且永远享受它，警告不爱神和不信靠神的危险。儿童期的孩子很容易相信父母的话，因此他很自然地就接受了你的教导。随着年龄不断增长，孩子们有了一些新的领受，渐渐了解自己是有罪的和不完全的，也接受了过去所学的标准。他逐渐认识到并开始面对那种该做而做不到的无奈。其实他的生命并不比以前更糟糕，只是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需要。他从小在长辈的教导下建立起一些信念，这时他渐渐发现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他所相信的。他读的书、听到和学到的都向他的信念提出质疑和挑战。父母的工作就是引导和培养孩子建立与信仰互动的关系。除此之外，有什么能使你更接近这个正在长大成人的青少年呢？建立引导关系。到了儿女青春期，父母对他们的教育就要从管教向引导转型。如果这时你的权柄还没有树立起来，你必须花时间来寻求神，并且承认自己的过错，对自己的失败进行反思，根据神对你们双方的话语重建你的权柄，并承担起对儿女的责任。你无法通过捷径得到引导者的权利，或使你的儿女心甘情愿被引导。你唯一的出路是在悔改中重建信心。权柄和影响力。影响力是引导儿女的基本元素之一。让我们再来看看第十章的图六。图中的权柄代表你有强壮、快速、高大等优势，能迫使儿女服从。而影响力则代表孩子因信任而主动顺服在你的权柄之下。影响力能够帮助他认识自己的需要，并诚实地面对自己。举例来说，你那处在青春期的女儿实在难以相处，她对每个阻挡她的人都会恶语相向。如果你想动用你的权柄，可能会定下规则：我再也不想听到这些话，否则你要被禁止外出一个月，不准再用电话，我不想在家里再听到这些。但是恰恰相反，如果你尝试运用影响力，就会温柔地责备他说：我觉得你好像很难和别人相处，我爱你，想帮你学习用积极的方式和别人沟通。上述两个方法，一个增加疏离感，迫使儿女走向可能有害的团体，另一个却使你在爱和委婉的责备中亲近儿女。第二个方法，接纳孩子，促使孩子有智慧地接受纠正，不会使孩子觉得自己愚笨。我们责备孩子时，绝不能流露出对他们个人的羞辱。父母要运用影响力引导青春期的儿女，并提供辅导，使孩子能响应那些合理的、根据圣经而对人性有洞见的观念。假如你只使用权柄，不可能达到任何长期的效果。你必须试一下如何对孩子加以辅导和影响。有一天，因为下大雪，学校放假一天，傍晚时，16岁的儿子进了家门。儿子说：爸爸，我能不能和邻居在外面滑两个钟头的雪？父亲：儿子，你已经在外面好几个钟头了，而且你还有一个报告没做完呢。儿子：我想等一下再做，因为我可以在天黑以后再做报告，但是我不能在天黑以后滑雪。父亲：我还在考虑另外一些事。我在你的房间看到这份报告是几个礼拜以前你就开始做的，到现在还没做完， 这让我担心，因为我觉得你经常拖延你该做的报告。虽然妈妈和我交代你做的事儿你都没问题，可是那些需要长时间才能完成的工作，你好像很难做好，因为他们需要你调整时间来完成。儿子说，我太忙了，等我做完每天的功课和练习完摔跤，就没时间做它了。父亲，我知道你很忙，但是今天放假，你还是没去做，我觉得这样对你不好。我希望看到你克服对长期性工作的厌倦。儿子，我只是关心你哦。儿子说，我能接受你所说的，爸爸，但是我觉得我能又去滑雪，又能把报告做完。父亲说，好吧，儿子，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几分钟以后，我发现亚伦还在家，我问他，你不出去滑雪吗？他回答说，我要出去，但是我决定先做这个报告。这就是这件事的过程，没有吼叫，没有恐吓，也没有伤害性的谈话。他为什么决定留在家里？因为他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所以在我们谈话之后就留下来了。他主动接受了我的影响。我相信父母有时必须明令青少年做某些事儿，但那些总在要求和命令的父母并没遵行圣经的原则。父母期待儿女乖乖听话，儿女却想方设法抗命，不顾一切的任意而为。质疑时的引导。任何一个在基督徒家庭长大的孩子都会经过怀疑和质问的时期。扎根信仰的一个阶段就是对信仰的自觉认识时期。每个年轻人早晚都会经过这个阶段，此时他和信仰保持距离，以检视信仰所宣称的一切。每个青少年都必须认真思考一件事，他是自己相信还是被家人带着一起活动。有时候他会质疑圣经的真实和正确性，他需要进一步了解这一信仰的基要真理。有时候儿女提出的问题会引起父母的惶恐，他们的反应是，我不敢相信你竟怀疑神，或是你只要信就好了，或是你最好不要问这些问题。父母要鼓励儿女努力思考自己的问题，虽然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相同的问题，但是每个人都应该找到自己问题的答案。基督教的信仰是稳固完全的，经得起人仔细查究。有时候虽然你不觉得某些问题是问题，但既然孩子提出来了，你还是要帮助他们寻找答案，说不定你还要学习一些相关的知识。我曾经为了帮助孩子从圣经的角度认识物理现象，专门学了一些基本物理学知识。为了解答他们的问题，你可能得帮他们找参考书或其他护教学方面的资料。你可以分享自己处理信仰问题的经验，也可以让儿女知道非基督徒的哲理对于人类和宇宙主要的哲学问题缺乏令人满意和一致的答案。我们让儿女接触那些懂得透过基督信仰来看世界各种思想的成年人，也和一些与儿女有相同兴趣的基督徒家庭来往。儿女因有年长的朋友而更加充实，这些友谊关系无形中支持了我们的教导，并加强了我们的影响力。总而言之，你在这时期里不要惶恐，要和孩子一同走过，并且把他们的得救以及你的教导都交托给全能的神。正面的互动关系，你必须和青少年儿女维持正面的关系，你要通过互动成为孩子生命中一种积极的力量，成为鼓舞和激励他们的源泉。这并不容易，青少年经常会犯不该犯的大错，他们有独立自主的愿望，但人生经历不足，这种不平衡很可能导致他们犯下巨大错误。有一年暑假期间，我们的儿子开着家里的第二部车去打工。一天下午，他把车开回来时，我们发现车后的保险杠用一条绳子绑着。我自然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原来他在某处拐弯时，仪表板旁的一支铅笔掉下来。他弯下身来捡铅笔时，车子撞到路上的栏杆，保险杠就掉下来了。那时我们家有一部废旧汽车，有零部件坏了的时候，可以从这部车上拆下来换上。 所以我儿子说他可以把车子修好。那天晚上他把坏掉的保险杠拆下来，却没有时间把废旧车上的保险杠换上去。第二天，当他在路上掉头时，撞到了山上。如果那辆车有后面的保险杠的话，碰撞的损失可能不会那么严重。即使在这些失败不断的时期，儿女还是需要和你有正面的互动关系。你必须定睛在教养的目标上，因为他们需要富有建设性和创造性的父母。你要注意权衡事情的轻重，请记住，你的孩子比一部车贵重得多。我不是纵容他们逃避责任，也不是要他们免于承受判断错误所带来的后果。我的意思是，如果用积极的方式处理问题，坏事就能变成好事。亲子间的互动应该是充满希望和鼓励性的，这种互动能够将坏事转变成学习和成长的机会。用伤人的言辞痛骂儿女，其后果极可能让你难以担当。一个被父母称为没用、糟透了、笨蛋、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很可能自甘堕落，真的变成父母所说的那种人。箴言16:21教导我们，心中有智慧必称为通达人，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学问。令人愉悦的言辞能加强你的教导，犹如车轮加了润滑油。16:24也强调类似的观念，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得医治。难怪有这么多青少年不接受父母的引导，其实他们一直在忍受父母苛刻言辞的虐待。因此，在亲子关系逐渐疏离的情况下，孩子把任何教导都当成耳边风了。智慧人的心教训他的口，又使他的嘴增长学问。你要记住，和儿女互动的目的是帮助他们在认识神的过程中寻得安慰和力量。青少年常常经历失败，作为父母，你必须带领孩子到十字架前寻求赦免及能力。如果你只是强迫孩子面对他们的罪行，却不指引他们改正错误，他们就会受到极大的伤害。难怪一些青少年对自己的评价总是那么低，虽然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用来对付自己愧疚感的方法是不妥的，却没人对他们进行积极的引导。所以在警告的同时，你必须对他们进行正面的激励。希伯来书6:9有个很好的模式，作者对受信人坦率地提出警告之后，接着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虽是这样说，却深信你们的行为强过这些。把孩子看作成人。父母和青少年儿女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但这并不表示孩子要脱离父母的监督，而是要求父母对儿女更敏感，就像和成人交往一样。试一下在这几方面思考你和孩子的关系。你和成年朋友交往时会如何建立友谊？在成人与成人的关系中，有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可以做？等待好时机。在一般成年人的关系中，当你看到朋友做一些你认为不明智或不对的事儿，只要不危害到他的性命，你绝对不会立刻指责他，也不会迅速攻击他所做或所说的事儿。相反，你会等候良机，从容规劝。孩子难道不需要你这样对待他们吗？我和青少年的父母在一起时，听到他们对犯了小错误的孩子严厉责骂，就窘迫不安。圣经并没有说，当孩子惹怒你时，你必须责骂他们。你应该给青少年更大的空间，容许他们有不同的行为风格和方式，只纠正他们在伦理和道德上的问题。当你决定对孩子强调某些事情，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他们讨论时，必须选择一个好时机。你可以和孩子一起散步、慢跑，或是坐在车里开一段路，使你和孩子在无人打搅的情况下有一段良好的谈话时间。要对孩子的情况敏感，有时候他们很健谈，有时候他们会比较沉默。你要预备好，在他们容易接近的时候吸引他们的兴趣。虽然这对你可能有些不方便，但对你和他们的关系极为重要。 从大处着眼。作为成年人，你不会挑剔朋友所做的每件小事，不会小题大做。反之，你会从大处着眼，通过行为去了解他为人处事的方式，然后和他谈论一些问题。我在前文提过儿子写报告的例子，这件事的重点是他对长期性工作的态度有问题。他房间里的报告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说了这些话以后，他有了反应，因为我说的话引起了他的共鸣。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时，他看出这的确是他的老问题，他不反抗，因为我没有向他发怒。容许反对的意见。在成年人的关系中，朋友之间可能会采取求同存异的做法，同样的情形也应该存在于你和儿女的关系中。儿女不必为了尊敬你而在每件事上都同意你。有时候，父母无法分别哪些事情是圣经的要求，哪些事只是个人的品味。像服装、发型之类的事，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当然，父母在很多事情上都要掌握控制权，并给儿女清晰明确的指引，但不要把你的影响力浪费在不重要的事情上。他们有时会穿一些奇装异服，但是别担心，别人不会记得。他们尝试之后，终归会知道如何着装的。他们不必和你完全一样，才能成为近前的人。扎根信仰之后，扎根信仰只是个过程，不是终点。它会为你儿女未来的发展开通一条道路。请记住，你期望看到的是他们成为神主权下的自主的人。这包括第一，培养基督徒的思想。你的儿女要具备基督徒的思考能力，他们要学习分析各种思想，并以圣经的观点来评论。我们的女儿希瑞写过一个研究报告，主题是关于虐待儿童的。她找了不少资料，包括一些根据圣经观点写成的文章。她写完后拿给我们看，我们非常高兴，因为她开始从圣经的视角来讨论问题，寻找解决办法，并得出结论说，基督信仰是唯一能带来完全医治的方法。第二，和成年人建立友谊，这包括两个要素：一，在教会和小区里与成年人交朋友；二，在同辈间建立友谊。第三，发现他们特有的服侍才能，并帮助他们找到合适的服侍岗位，这包括帮助他们明白神如何装备他们来服侍他的百姓，这会更加使他们觉得与别人是平等的，一同被建立。父母没办法让这些发生，只能期望神亲自去引导这个过程。第四，帮助他们选定一个赖以为生又能容神一人的职业。父母要帮助他们了解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但是不要想使他们成为你要他们成为的人，而是帮助他们做正确的选择，在他们想做的事上取得成功。第五，建立他们自己的家。他们要认同家庭是社会的一个单位，也是教会的一部分。你可以帮助他们保持家庭的完整，建立美好和谐的关系，并运用你近前的智慧，调整你们两代人之间的关系，建立讨神喜悦的家庭。记住，亲子关系是暂时性的，夫妻关系是永久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暂时性的关系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永久性的关系。第六，与父母建立成熟的关系，这包括互动的关系，如果神允许，还可以在某项事工上一同服侍神。将儿女交托给神。随着子女长大成人，父母的工作接近尾声了，我们不再是在现场指导的牧羊人，和儿女关系中的那部分任务已经完成。儿女或娶或嫁都已长大成人，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养育儿女是神定义让父母承担的暂时性的工作。总之，你必须将儿女交托给神，他们今后的道路如何，不只是依靠你曾经做过什么，给他们什么样的塑造影响力，更是依靠他们本身对神的信靠。你最终要把他们交给神，因为你信靠神，神曾经如此恩待你。思考问题一，如果你和儿女的关系很紧张，你能做什么来帮助彼此增进了解，医治以前的创伤？你需要在哪些事上悔改，并请求儿女饶恕？二， 你是否用婉转的责备以及和蔼的言谈，用圣经中的真知灼见影响正处在青春期的儿女？三，在青少年对信仰怀疑和迷惑的时候，你是否知道如何引导他们？你是否愿意帮助他们探讨他们的问题，澄清他们的疑惑？四，什么时间是你和儿女谈重要事情的好时机？什么时候你们彼此都敞开和接纳？五，你有没有想到过有一天儿女会离开，在你引导儿女的观念里，是否也包括和成年儿女建立互动的关系？